求主祝福晚上这个小小的聚会。主，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神，你是掌管历史、掌管一切所有的神。主，也今天晚上求你将你的话语、你的启示赐给我们。你真的祝福开口的弟兄的口。主也真的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灵，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也求主真的保守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也将这个聚会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读但以理书的第三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但以理书第三章。
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聂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 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聂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是说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是他梦见一个很高大的像，这个像头是金的，胸和背是银的，两个手背是银的，肚腹是铜的，两个腿是铁的，腿以下的脚就是半泥半铁的脚。那么这一个像，第二章告诉我们，这是但以理向神祷告以后，神就把这个像的解释告诉了但以理。那请我们再把第二章，我们回过头再读一读，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第二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五节。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的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晶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如同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好，这个就是他的梦。先，神把尼布甲尼撒王做的这个梦，他忘记了的这个梦，现在告诉但以理，但以理就把这个他做的梦告诉他。那么但以理就给他解释这个梦，那就是三十六节到四十五节，我们还要读一次。第二章三十六到四十五，
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并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那就是说第二章的这个梦，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那也就是说第二章的这个梦是神专门要让尼布甲尼撒来做这个梦，这个梦不是但以理做的，就是要尼布甲尼撒来做。这个尼布甲尼撒当时我们上次说了，巴比伦帝国是很强大的一个帝国，他从地中海一直到伯拉大河，很大的一个范围，而且神把以色列国也交给他了，迦南地整个都在他的手里了，所以他就是那个金头。你看到没有，他做的梦一共是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金金的头，这里就解释那就是你，你不讲你啥，就是你是巴比伦王，你现在是这个金头就是指你。下面马上就是讲那个银胸和那个背，他是怎么解释呢？他说39节，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不如你了。这个尼布甲尼撒他盼望他的后代不能说不如他了，对不对？他是希望他要强盛啊，这个做王的总是希望我这个国，我这个巴比伦这个国能够在世界上存到永远，怎么可以有一个国不给予我吗？他不愿意的。下面又有一个，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上次我们说这个是指着希腊来讲，铜哪里有金光耀啊，所以他觉得说这个他也不喜欢，铜的他也不喜欢。下面两只脚腿是铁的他更不喜欢了，因为这个国就分成两个部分了。在最后有泥又掺在进来了，有半泥半铁，在他来看这个不行。人都是希望什么，金是最好，因为金很贵重，金有荣耀。所以他就到第三章，第二章做梦有一个像，第三章他叫做一个像出来，这个像就是金的像啊，把什么银不要了，铜也不要了，铁也不要了，泥更不要了。所以这个像就是他的理想，就是第二章那个像应该完全是金的像，因为金就代表他，对不对？刚刚我们讲那个金头就是他，他说我这个金要传到后代，一直到脚都是。但你还告诉他还有一个非人手所做出来的石头，还要把这个像打碎，这个他更不能接受了啊，对吧？那个打碎了以后啊，那个石头要充满天下，变成一种大山充满天下，这个他不能接受的啊。他是需要都是人，因为他他的这个武功很强，统治了那么多国家，他是相信不要人神手，非人手所做出来的石头一定要人来做啊，这就是人的智慧。所以第三章的这个金像是用人的智慧来代替了神的启示，人的智慧代替神的启示，或者代替了神的智慧。第二章明明是说神要把第二章的像告诉他将来必有的事情，他不接受，所以现在他做了一个金像。这个金像除了是全部是金的以外， 它的高度是六十肘，宽度六肘，因为六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代表人的数字，六这个数字是代表人的数字。为什么？因为人是第六天造的。那请你读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我们要读到三十一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
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所以人是第六天造的，所以六在圣经里是代表人的数字。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启示录请我们读第十三章，我们请从十一节读到十八节，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读到十八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糊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
所以这个六就是人的数目。那么六百六十六，那么六乘一百就是一百倍，再加上六乘十倍，再加上一个六，所以六就是代表人的数字，所以他说这是人的数目。为什么用六来代表？就是人是第六天造的。那么尼布甲尼撒他在这里做一个金像，高就是六十肘，你看就是六十，宽是六肘，用六这个数字来代表就是人的智慧，这就是代表人的盼望，人的希望，有一个金像，又是光耀，又能够存在这个地上。我们知道其他的金属啊都可以损坏的，但是金是不损坏的，对不对？所以金是能够存到很久的， 所以大家的首饰都是金的，对不对？但是银也可以，但是银不如金了，好不好？那么铜可能就不更不行了，铁也不行了，啊，所以他就做了一个金像。那么这就是把神的启示用人的智慧把它改变过来。那么再请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杜拉这一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住处，他住的地方，这是杜拉。换一句话说，他是巴比伦省。”我们上次给大家一个地图，巴比伦帝国发源的地方就是巴比伦省，所以杜拉这个平原就是尼布甲尼撒他从那里出来的，他从那里出来。所以他不会忘记他自己的源头，一定要从这个源头开始，要立一个金像来荣耀他的名，来光耀他，或者叫光宗耀祖，要这么做这么一个像立在那里。第二节就是把他下面的这些做官的掌管很多省的，因为巴比伦有很多省，比方以色列人犹大国灭亡了，都成了他的一个省了，把这些都集中起来，来行第二节行开光之礼。开光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奉献，这个金像啊是要奉献的，奉献给谁？开光之礼就是要奉献之礼，奉献给谁？要奉献给尼布甲尼撒的神，要把这个像奉献给尼布甲尼撒的神。那么所以在12节就说，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撒德拉米撒亚本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看到没有？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一个是敬拜，一个是侍奉，因为这个金像是要奉献给尼布甲尼撒的他的神。所以这里就不是单是人的智慧要做一个金像的问题，这里还要看见这个金像和背后的那个神有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智慧的背后还有撒旦。这个金像立起来是人的智慧，他把神的启示完全否定了，做成一个金像，做了的目的是要奉献给尼布甲尼撒的神。那这个神那就是背后的撒旦。所以这里就除了有人的智慧，还有撒旦的工作在里面。好，因此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要知道他做这个金像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目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第8节到12节，第8节读到12节。
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 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应当伏伏敬拜金像；凡不伏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弥撒、亚波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那么按照第三章那个开光的礼第四节，那是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给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第七节，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镜像。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听见这些声音，这些药器的声音，听了以后我就要做一件事情。你不管在哪一个地方，东南西北哪一个地方，你也不管是哪一个省，不管你是哪一族的人，包括犹大人、以色列人，你都要俯伏敬拜这个镜像。在外表来看是俯伏敬拜这个镜像，但是我们看见这个镜像的背后，那就是尼布甲尼撒的神了。你是敬拜这个镜像，最后是敬拜背后的撒旦。同时这里不但有一个敬拜的问题，还有一个侍奉的问题。侍奉就是服侍，就是我能够敬拜这个像，我是服侍那个神，那意思就是说我是奴仆。我是什么的奴仆呢？我是尼布甲尼撒王的他的神的奴仆，所以我要侍奉他。好，这里就是提到的侍奉和敬拜的问题。现在请我们读十三节到十八节，十三节到十八节。
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那么这三个人就带到了尼布甲尼撒的面前。那么这三个人，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是我们在第一章我们就知道的。现在我们再看看第一章， 我们从第三节，请我们读到第八节，第三节读到第八节。
王吩咐太监长亚施比拿，从以色列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撒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撒，称亚撒利亚为亚波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啊，这里四个人就是从包括大以理，他们是拒绝吃王的膳食，拒绝饮王的酒。我们曾经说过，因为巴比伦王他的膳食是拜个偶像的，祭个偶像的，所以他们不能用祭个偶像的东西来玷污自己。但是这一件事情，他们拒绝吃他的东西，这个尼布甲尼撒是不知道的，对吧？他们是只告诉了尼布甲尼撒，吩咐这个太监长亚斯皮拉，这亚斯皮拉都知道的。所以这个四个人，他们是立志不吃王的这些饮食，结果神反而祝福他们，试了十天，然后他们身体各方面都比那些吃王的饮食的人好。因此这里除了但以理以外，我们知道这里还有三个人，这三个人现在是不拜那个金像，也不侍奉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的神。好，那么是第三章十四节，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脚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忍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好了，这里就看见这是撒旦的工作，一定要看见，不只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工作。因为撒旦有一个工作，就是要得到人的敬拜。撒旦有一个工作，就是要得到人的敬拜。请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请读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第一节读到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一节到十一节。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
好，我们看看这个撒旦魔鬼对主耶稣的试探。他的试探里面把圣经的话都把他改了，又也用圣经的话，但是已经改了，哦。但是主耶稣就一直是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他。最后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所以撒旦的目的是要得着人的敬拜，这是撒旦的目的。所以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还要得到他的敬拜，撒旦的目的。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撒旦是直接和他来试探他，直接的。那么今天在我们，对我们来讲，在但以理书来讲，那个魔鬼没有直接跑到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面前来给他讲话，是借着人来讲话，是借着人。所以今天撒旦 是在人的背后借着人来说话的，不是他自己向你显现跟你说话，不是的。因此这里就有很清楚了，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金像，我们刚刚讲是人的智慧。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两种的智慧，一种是神的智慧，一种是人的智慧。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九节，要读到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人的智慧，也有神的智慧。那么人的智慧的背后是撒旦，人的智慧的背后是撒旦。那么请我们再看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我们读第六节读到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六到七节。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之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所以这里有神的智慧，也有人的智慧。刚刚第一章里头，那么人的智慧不是从神来的，人的智慧是从背后是由撒旦 所以撒旦的工作就是要人来敬拜他，但是人敬拜他不是直接敬拜他，而是敬拜人的智慧，或者换句话说敬拜那些有智慧的人。因此人的智慧会表现在政治上，你不讲你傻，他的智慧就表现在政治上，他要做一个金像，他希望巴比伦国能够长久到永远，你们要拜这个像，因为他是金金的头，所以这个像要人去拜他。因为因此我们看看在政治上那些统治者，政治上的统治者都是希望人要敬拜他，要敬拜他。那我们中国，我们知道在大陆，那原来我们大陆的这个领导人啊，大家都是喊他万岁万岁万万岁，对不对？而且要敬拜他，因为他是大救星啊，把他的地位举得非常的高，不敬拜还不行。所以人有一个智慧是希望人来敬拜人，但是我们看不见他背后的是有撒旦在背后的工作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敬拜他，你就有前途，他就给你前途，这个前途就是世界的前途，在世界上你就有前途。你不敬拜他，你在这个世界上，在他的统治下，你就没有前途。所以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如果不敬拜这个金像，刚刚在尼布甲尼撒说了，你如果再听见这些音乐的声音，你如果敬拜了还可以，如果不敬拜，那你就没有前途了。不但没有前途，那丢在哪里啊？烈火的窑中啊，这就给你准备好。为什么把烈火的窑中？我们知道，烈火的窑中就是把一个人生命要夺去了，就是死路一条。我们中国大陆上的，你如果不听了，那就死路一条。啊，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你如果不听，第一个就是，首先是两只脚踏在你的身上，你再不听就是死路一条，好不好？啊，这个就是政治上的，啊，政治上的要求，也就是要敬拜。政治上就是要我们去敬拜，敬拜一个制度，就是人的智慧，敬拜一个人。好，在宗教上也是一样，宗教上也是一样。我们看看佛教要我们敬拜的是什么？佛，对不对？佛是人变的，是不是？佛教有一句话叫做放下屠刀离即什么成佛，释迦牟尼就是一个人嘛，他变成了佛了。所以佛教是要我们去拜佛，也是讲他敬拜，要讲敬拜，敬拜人。政治上要我们敬拜，敬拜人，因为他是代表一个制度。宗教上也是敬拜人。那这里我们的信仰来讲，你看看天主教他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但是要拜谁啊？教皇哦，是不是？你必须要敬拜教皇，教皇所说的都是对。不但是敬拜教皇，天主教里面还要敬拜神父。你知道这个神父啊， 那个父，那意思就是说他是你的父。今天有的传道人，基督教的传道人也讲这样的话，这个牧师他牧养这个教会，这些教会的这些基督徒，那他是他们的父，一定要顺服他，就是人的东西就出来了，这样就把神的话要改变了，高举人了。所以今天会高举一个神学家啊，加尔文这个神学家，大家把他高举，高举一个人，神学家，高举他的神学道理。这是今天在宗教里面的影响。不但这样，今天还会高举一个有恩赐的人，在教会里面有恩赐的人，我们会去高举他的，这都是错的。因为在教会里面，只有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主耶稣。因此我们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不能高举他，即使他很有恩赐，即使他也很有亮光，他不过是神用的一个器皿。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高举一个人，那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会一高举他，就很容易崇拜他。崇拜换一句话说就是心里很敬佩他，顺服他，或者是敬拜他，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的，绝对不能走啊。因此我们只能说他有恩赐，神给他恩赐，但是我们不敬拜，不高举一个有恩赐的人，不高举。如果他所讲的话是符合圣经的，那我们接受，接受乃是说他说的话是符合圣经的，不是高举这个人，乃是高举神的话，这是有区别的。如果他讲的话里面不符合圣经，甚至于讲错了，那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不根据人说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尼布甲尼撒这个金像的代表 的背后是撒旦，背后是撒旦。所以如果我们要高举一个人，实际上这个人的背后就是撒旦。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假如今天有一个人，他在那里向你说，我就是先知，我是神派来的使徒，神对我昨天说了什么话，你要照着我的话去做，你要小心了啊，你要小心。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也是和一批弟兄姊妹非常爱主的，我们一起读圣经。我们那个时候是二四六，每个早晨我们读读圣经。后来啊，就有一个老姊妹来参加我们读圣经。这个老姊妹来了参加读圣经，读了几次以后，他就给我说一句话了。他说，蒋弟兄啊，你要告诉这些弟兄姊妹，陈常常给我说话，就是要我告诉弟兄姊妹，介绍这个老姊妹，常常神要对他说话。我听了他这句话以后，我说神常常对你说话，我怎么会知道，是你跟神的关系，我怎么能够把这一件事情告诉弟兄姊妹啊？我没有接受他们，我也没有告诉弟兄姊妹。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要在弟兄姊妹中间把一个人高举起来， 要用我来说这句话，因为我们在一起读圣经嘛，弟兄姊妹，我们读了好几年的圣经，他来说这样的话。后来又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老姊妹有一天就跟我讲，她说：“蒋弟兄，我有两个月没有交房租了，在香港，她租了房子，两个月没有交房租。”我听了以后，我里头马上有一个感觉，我说：“一个基督徒怎么可能两个月不交房租？一个月交房租都不行，不交都不行，你怎么会两个月不交房租？”我没有回答他。我只听了这句话，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不交房租？他说这句话的目的什么？后来又过了一段，因为我们当时是在一个姊妹的家里聚会，过了一段，这个姊妹就给我讲了，她讲：“弟兄啊，那个老姊妹因为两个月没有交房租，就给她讲了，她就帮她拿了两大概一个月是1000多吧，两个月2000多，他就我就给了他2000多块钱，他就交了房租。交了房租，这个老姊妹就告诉我们在家里聚会的这个姊妹说，他说：“你家里以后有什么，他说我会做菜，我会做饭，你有什么请客要什么，以后你就喊我来，我给你帮你的做。”这个姊妹的确就把他常常就请他到他家里去。就又过，就是这样过了一段以后啊，这个姊妹就告诉我，她说只要这个老姊妹到她家里来做一次，她家里的东西就要丢一样，做一次东西就少一样，什么录音机啊，小的录音机也不见了，什么也不见了，就给我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的姊妹，我说你对这个老姊妹你不是很了解她，你是同情她，所以她交不了房租，你马上就送她两个月的房租，然后你又把她带到你家里来，然后来帮你的忙，又出这些事情。我就问她，我说当初你要给她钱交房租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祷告？她说我没有祷告，我只是同情她，我愿意帮她的忙啊，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不管这个人他再说他有恩赐，他在神的面前你觉得他很能干，能够带领教会或者有什么，你特别要小心，你要好好先祷告，在做任何事情以前要先问问神，你不要相信人的话。我们曾经说过，圣灵的工作都是双向的，没有单向的工作，所以不能说他说神经常给我说话你就相信了，你必须要知道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目的。那么从后来一看，他在这个姊妹家里丢东西这些，就看出有问题来了，以后这个姊妹就不要他来了啊，就拒绝了。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非常的神圣，不管他是一个什么人，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好好祷告，在我们不清楚以前不要随便相信或者是一个人的话，更不能够去高举一个人，因为他说神常常给我说话，那就是高举他们，让弟兄姊妹高举他，这是不对的。最后这个老姊妹最后出一件事情以后，她就不来了，聚会她也不来了。出什么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中间在参加我们聚会的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在香港买了一个 apartment， 那么这个房子我知道，因为她就告诉我，她说如果国内有传道人来或者有人没有地方住，可以住他那个房子，是在上水那个地方，我也去看过那个地方，我也介绍人去住过。那么这个老姊妹就打听到这么一件事情，她有一天就去对这个 以后这个房子的主人这个姊妹就讲了，因为都在那我们那里读圣经嘛，他说神告诉我了，你有一个房子在上水，神说喊你把这个房子要拿给我住，他就给他说这样的话。这个姊妹就说我这个房子是要给传道人住的，不是一般人住，他说我就是半个传道人，因为我读过神学，虽然没有读完，读完了我是全部传道人，我还没有读完，没有读了以后就没有读了，所以呢我是半个传道人，所以你这个房子要给我住，这是神对我讲的。这个姊妹就吓了一跳，她回来就和另外两个姊妹就商量，她说到底神给她说了怎么办，那么房子给不给她住。好了，那么他们就说我们祷告，结果他们就祷告了，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要我们给他住，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他说了算，就另外需要一个弟兄来再告诉我们。那个弟兄说神的旨意要你把房子拿给他住，哎，那我们就相信了，要另外一个弟兄。好了，感谢主。有一天早晨呢，我们去聚会，我去的比较早，他们这个房主这个姊妹啊，他们几个祷告的有一个姊妹也来的比较早，我们在就有一点交通，在交通的时候我忽然就感觉我要跟他说一句话，我说以后那个老姊妹要给你们借钱啊，你们要好好考虑哦，因为我听说他给很多人借钱不还的，我说你们要好好考虑。这个姊妹听了我说话，把舌头马上就撑长了，就吓一跳。吓一跳什么意思呢？他们就知道，好像神就借着我来说这件事情，所以以后这个房子就没有借给他住。从此以后，这个老姊妹也就不来聚会了。所以今天在弟兄姊妹中间，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人怎么讲？你自己要小心，我们不要随便去相信，随便相信，随便去接受，这是有错的。所以今天有很多的真理，圣经的话，是被人的智慧把它都改变了，人的智慧都把它改变了。所以如果我们去接受这一些，那就是说你会高举一个人，高举一个人，当你一高举一个人，你要小心这个人的背后还有撒旦的工作，你要特别小心。因此我们刚刚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尼布甲尼撒，他能够把第二章神的启示把那个像完全改变成金像，不是按照神的意思去做。第二个，这个像是要得着人的敬拜，这个像的背后，这个像是奉献给谁呢？奉献给尼布甲尼撒的神了，那就背后一定有撒旦的工作。因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灵，圣经里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灵，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讲，我们一定要分辨。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4章，第26节。读到33节，26节读到33节。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 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了就是。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这里有一个第29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叫趁势明辨。什么叫趁势明辨？就是你一定要分辨他所讲的符不符合圣经，是不是圣灵在哪里感动他讲的。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他讲的，那你要用圣经的话来对照，就是到底神的话、圣经的话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一个我们叫做 discern spirit， 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分辨的灵，我们就把任何人说的东西都当成是对了，都是真理，就错了。主耶稣在魔鬼的试探面前，他就能够分辨他，就用圣经的话来把他的错误指出来。因此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住了一个圣灵，这个圣灵能够带领我们分辨。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要是根据神的话。如果弟兄姊妹，我们对于圣经不清楚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偏向了，就觉得他讲的对啊。如果你的圣经丰富一些，你就会发现他有问题了，他有问题了。因此我们这个在国内有的弟兄姊妹会从 email 上或者说电话上来问问题，就说他们又听了一个什么光碟了，又是美国一个什么女牧师来给他们讲的，现在很多了啊，又是什么东西了啊，这个要非常的小心。所以他就弟兄姊妹就会问他这样讲符不符合圣经。比方说有一个女牧师就讲，她圣经里讲主耶稣整夜祷告，整夜祷告。这个女牧师怎么讲啊？她说她哪里有那么多话来讲，整夜，我们就说8个钟头或者10个钟头嘛，你都在那里祷告，你能够说十个钟头的话，12个钟头的话吗？她说我都没有那么多话来讲，耶稣哪里有那么多话来讲啊。第一个就把圣经否定了，第二个他又讲了，他说他不是祷告整夜，他是在亲近神。好了，他又把主耶稣整夜祷告就变成了主耶稣整夜亲近神了。所以他就喊弟兄姊妹，你们要亲近神，这是以赛亚书说的要亲近神。弟兄姊妹，这些话要非常的小心。他已经把圣经的话都改了，比方现在也有人讲，他说主耶稣钉十字架拯救的都是基督徒。主耶稣钉十字架嘛，你是基督徒，你接受他做救主，他就把你拯救你了，你不相信他，他就没有拯救你嘛。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拯救的都是基督徒，这是神学的逻辑，就讲了逻辑学，主耶稣在钉十字架是拯救的都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他都没有拯救。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要改了。又怎么改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叫一切信他的要改写，叫一切基督徒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懂这个意思吗？这就把圣经要改了。所以讲这种话的人有几节圣经他是不敢用的，他是不敢用的。比方我们举一个例，请你读读约翰一书第四章，新约的约翰一书第四章，请我们或者 先读第二章，我们先把第二章读了。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那你看主耶稣拯救只拯救基督徒吗？不是吧，他做这个挽回祭不但是为我们基督徒的罪哦，还为什么普天下人的罪他都拯救啊。怎么能够说主耶稣只拯救基督徒啊？神是愿意万人得救，对不对？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神既然要万人得救，就是基督徒是愿意他得救，非基督徒神愿不愿意他得救？愿意啊。而且主耶稣是为了普天下的人做了挽回祭的，所以你不能说只是局限在基督徒的身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在听一个传道人讲道也好，我们在看他们的书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圣经来解经。所以有一个老弟兄他说得很好，他说有的时候要解释一节圣经可能要用上全部的圣经。所以刚刚我们要说那个传道人讲要把那个叫改成基督徒，主耶稣拯救的都是基督徒，那我们要告诉他主耶稣拯救的不是只是基督徒，是 全人类他都要拯救，问题是你要不要的问题了，好不好？你不要那是你的问题了。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永生。你看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五章，好，请我们读第三十九节到四十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那就是说圣经是神的话，圣经能够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圣经证明主耶稣是为每一个人钉了十字架，不是只为基督徒。圣经证明主耶稣要拯救所有的人，是愿万人得救，那个万字在原文是所有的人，主耶稣都要拯救，他为万人做了赎价。今天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得救？是他不肯，不是主不救他啊，这两个一定要分清楚。不是主，主要救他，他不肯。你们不肯，不肯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不愿意。你们不愿意，你有一个自由意志，你不愿意。 所以加尔文就在这一点上他就错了，他说神要拯救一个人给人的自由意志没有关系，你想要神都不拯救你，你懂这个意思？你说 我有罪，我要想主耶稣拯救我，加尔文说这个没有用，神早就定了不拯救你，你就是要神也不拯救你啊，这个就是真理的错误了，好不好？因此弟兄姊妹，这里是人的智慧就把神的话会改了，所以我们要从尼布甲尼撒这个金像人的智慧把第二章那个梦就完全把它改了，改了到这最后就要撒德拉弥撒亚本尼哥来敬拜他这个像，这个我们是不能做的。因此这三个人他们就说了，对尼布甲尼撒说了什么话啊？现在我们要看十六节，撒德拉弥撒亚本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里连王子都没有，就是直接喊他的名字了，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我们不敬拜不拜，如果你要把我们丢在烈火的窑中，我们的神能够救我们。因为前面他有一句话就是十五节，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求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人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啊？谁能够救你们啊？这里撒德拉弥撒亚本尼哥就这样讲，我们所十七节，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怎么样救出来，这是他们的信心。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至大的神，全能的神，他能救我们，你就把我们摆在烈火的窑中，他能救我们。下面还有一句话，十七节，王啊，你也必救我们，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你不是要把我们丢在火窑里头吗？我们的神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既或不然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神不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敬拜和侍奉你的神和你的金像，我们绝对不允许，绝对不做。就是神不救我，我们要死在烈火的窑中，我们也愿意。啊，这里就很重要，弟兄姊妹，就是这里有一个侍奉，有个敬拜的对象到底是谁，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侍奉的对象，你敬拜的对象你都没有弄清楚，你是侍奉一个人，敬拜一个人，高举一个人，高举一个传道人，高举一个神学家，路就错了。如果你是跟着神，哪怕神不拯救你，你也不要怕。因此这三个人是最后被扔在那个烈火的窑中，烈火的窑中。那么我们要请读十九节，读到二十五节，十九节到二十五节。
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天凶，向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 因为王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撒亚波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沙德拉米撒亚波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加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
好，那么我们这三个人对王的回答，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就是生命，他们信相信神，他们就没有顾惜自己的生命。啊，这个处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12章。11节。启示录12章的11节。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好，就是这是最后这个敌基督的逼迫的时候，弟兄们，他们虽然要受死，他们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那意思就是说，他们为着真理的缘故，他们能够牺牲自己，为着真理的缘故要牺牲自己，为着见证主耶稣的缘故，他们可以牺牲自己。那么我们看看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他们就立刻，因为他们说话就是尼布甲尼撒，我们绝不敬拜你的神，也不侍奉你的这个神，也不拜你的金像，所以你就是把我们摆在烈火的窑中，我们的神能够救我们，因为你说没有神能够救我们，我们的神能够救我们，既或不然，我们的神不救我们，我们也不拜。这就是真理的得胜，弟兄姊妹，真理是这个，在当时不拜就是属于真理了，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敬拜人做的像，属地的像，这是偶像，第一个不能敬拜，我们也不能侍奉他背后的撒旦。所以这三个人就被扔在烈火的窑中，但是最后他们被丢进去以后，这个尼布甲尼撒很气，就要把这个窑的火提高温度七倍，连把他们要丢的那个窑口，要丢窑洞口要丢下去的这些人都被烧死了，但这三个人在里面完整，并且还有一个人和他们在一起，这个人看了，他说好像人子。人子，如果从我们来看圣经里，以后我们会读这个人子啊，那是代表基督，
神子，
就是还没有降生的主耶稣。啊，那个时候以后我们来说，还不只是天使了，他说好像神子了，啊，他是这样讲的。弟兄姊妹，这个试炼，对于基督徒来讲，在教会历代以来都有试炼的，教会历代以来都有试炼，在最早的时候，启示录最早的时候。就是四美拿的试炼，四美拿的教会，那就在主后大概70年到100多年，那个时候有一个教会叫做四美拿的教会，神告诉他们，主耶稣对于他们说，就是要他们至死忠心，这个请你读启示录的2章。 第八节要读到十一节，启示录第二章八节到十一节。
你要写信给示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就是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就是至死忠心。所以基督徒在历代以来的基督徒都是各个时代受的逼迫不同的，这个时代是示美拿的时教会的时代，这个时代受逼迫是受罗马帝国的逼迫，罗马帝国的逼迫，因为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降生在罗马帝国，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教会就受逼迫，使徒行传就给我们看见啊。那么教会受逼迫一直到示美拿教会，这个教会是大受逼迫的时候，但是示美拿教会过了以后，基督徒的逼迫并没有减少，就在天主教统治的时代，天主教统治的时代他也逼迫真正的基督徒。你们知道马丁路德就是受逼迫的吧，对不对？除了马丁路德，有一本书就是讲到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里面就是历代天主教逼迫了很多的基督徒，包括甘夫人都是他逼迫的。所以逼迫不完全是从政治上来，弟兄姊妹，逼迫一定是撒旦的工作，他是借着人在教会里面做。马丁路德改教以后，英国就有国教了，那就是安理干会。安理干会是英国的国教，英国的皇帝和安理干会教会是联合在一起的，当时也逼迫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安理干会他们有好多的教导是违背圣经的，比方说婴儿洗。在英国一个基督徒家里，因为他是国教了，大多数都是基督徒，所以家里如果生了一个婴儿以后要报两个户口，第一个到派出所报一个户口，生了一个英国的小公民，然后要到教会报一个户口，生了一个小基督徒，这个教会就要给这个小基督徒找一个教父父亲啊，那找一个牧师给他做教父，牧师就要给他取一个名字，又要给他受洗，叫做婴儿洗。所以当时的英国的很多基督徒很虔诚的倾心祷告，主人就读圣经，怎么读来读不去，哪里有婴儿洗？圣经里只告诉我们信而受浸，你信了以后才受浸，那个婴儿你去问他你信没有信啊，没有信怎么能够受浸啊，他们觉得这个不符合圣经啊。这个事情很多啊，不但是这个，这是我举个例了，真理了。所以那一批基督徒就离开教会了，不到教会去聚会了，因为牧师就要这样做嘛，受婴儿洗，他们就自己聚会了。当他们自己一聚会的时候，牧师就来找他们了，就是历来只有牧师开除基督徒的，把你开除了，天主教的教皇神父可以开除天主教徒，从来没有说你自己要脱离教会，那是不可以的，你生下来就说在我这个教会， 那这些人怎么办？就受逼迫了。有的人甚至于把生命也抓去关起来了，生命也牺牲了。结果在英国，这批基督徒就逃离英国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只船叫做五月号号，听了吧？他们就到美国去了。所以到美国去，就在那里，他们自由侍奉神了。所以就有个感恩节出来了，因为神特别祝福他们。今天我们加拿大也有感恩节，但是和美国的不是一天，好不好？那么这样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如果你是爱主的人，你是历代也是受逼迫，不但政治上受逼迫啊，那么在信仰上也受逼迫，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好，因此今天呢，我们只能读到这里。另外有一个，我们要知道，神最后是把他们三个人拯救了。那么我们在中国大陆，因为大陆当时是无神论，所以对于很多基督徒当时也受逼迫。如果你是能够听这个领导的话啊，你就有前途。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所以我们的领导就会给我讲这样的话：你如果好好听我们的话，把你的信仰丢掉了，不要批判你的宗教信仰，你不要信耶稣了，我们就把你送到苏联去留学。如果你还要信，那后果你自己负责。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况下，你选择哪一条路啊？如果你里面不够刚强，信心不够，那可能就把神就丢掉。如果你靠主的恩典，靠着主的保守，那就要像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他们所说的话：既或不然，我也不拜你这个镜像，也不侍奉你的神。好，求主怜悯我们，好不好？弟兄姊妹，现在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没有，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第二章，好不好？啊，请讲。
第一个问题，刚才您刚才说的啊，就是说啊，神是拯救世人，不光是拯救基督徒。那么在约翰福音啊，第三章，就刚才念的那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那么在这里，信他的人是指的是基督徒还是什么人？
对，信他的人一定是基督徒。但是这里有一句话在前面，神爱什么？
世人。
他不是只爱基督徒啊，对不对？神爱世人，但是基督徒信了他，那些人为什么得不到永生？因为他不信他嘛，他不愿意，对不对？如果他愿意，他也是能够得永生，好不好？所以这里，所以那个改的人是告诉我们，他是要这样改，就是神爱世人，要改成神爱基督徒。
哦，他是说前面的。
前面的，
不是说后面。
不是后面，要改成神爱基督徒，好不好？好。
我有一个同事，我在跟他聊福音的时候，我跟他说，主耶稣在那个十字架上，虽然说那个。